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十八讲。版权所有2020，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上讲授生命记中的困难律法，以及约书亚记直到占领耶利哥的介绍。
A
测验预览，0点至2点26分。周四你们要写撒母耳记上。上节课后有人提醒我，那里有一份迷失在耶路撒冷的作业，问题是我还没有为你设置迷失在耶路撒冷软件。让我检查一下，我们会将其推迟一周。今天我将向您展示迷失在耶利哥，因此我们将进行一次虚拟的耶利哥之旅。你们今天想去耶利哥吗？是的，我们要去耶利哥。这将是一次虚拟的耶利哥之旅。但是您在耶利哥看到的相同类型的技术将与您在耶路撒冷冒险中使用的相同技术。周四你们要学习撒母耳记上和一些诗篇。除了迷失在耶路撒冷之外，请完成所有其他工作，我会在下周为您做好准备。今天将是又一个艰难的日子，我们将与生命记忆书作斗争，这将是一些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将请求祈祷，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寻求指导。天父，我们为这一天感谢您。我们感谢您所说的话。你与3000年前的人们交谈，并为我们录制了它。我们祈祷您能帮助我们在21世纪重新回到正轨，并能够理解3000年前您在做什么。天父，我们很难在不同的方面理解那种文化、那个时代制定的一些法律，我们对此真的一无所知。请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理解。我们祈祷今天的这些讨论能够为您带来荣耀，并为您奇妙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感谢您，并以他宝贵的名义祈祷。阿门。
B
宽容和多样性的讽刺，2点27分至6点05分。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些棘手的概念。所以我想讨论生命记中一些令我们骨头颤抖的律法。这始终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实际上，多年来观察大学生以及看到你们这些以多样性和宽容为荣的人们，对我来说很有趣。多样性和宽容是21世纪的两大道德原则吗？多样性和宽容，你能容忍各种事情吗？一个人怎么说呢？在以前的日子里，这真是不道德的事情。现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睡了，会发生什么？就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它发生在电视上，它发生在电影中，它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几年前，这是一件大事。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你说错话、用错词，你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绝对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如此热衷于宽容，但我们的宽容是否会导致不宽容呢？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对宽容和多样性的强调实际上导致了不宽容。比如在华盛顿特区的天主教大学，有一些穆斯林学生在天主教大学上课。这些穆斯林学生说，十字架上的耶稣冒犯了他们。在天主教大学里，他们实际上在十字架上有耶稣的十字架。这些穆斯林学生对此感到愤怒，他们希望将其撤下，因为他们冒犯了他们。现在这件事会提交给美国法院吗？他们会决定天主教学校是否有权放置耶稣受难像吗？这张图有什么问题吗？你最后一次去清真寺是什么时候？你告诉他们你被冒犯了，并告诉他们你想在清真寺里放一个十字架，看看你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变得如此不能容忍基督教，它很疯狂，一切都是颠倒的。现在有什么问题吗？你们现在必须回到3000年前。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在过去50年里是否发生了各种变化？现在你回到3000年前，你会发现3000年前的法律法规确实与他们的想法不同步。对我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1世纪的美国人，当我们回顾过去并说他们怎么能做这些事，他们如此残忍时，我们真的有评判性吗？我们回想起来，这些人都是野蛮人。有点讽刺的是，我们坐在评判的位置上，却应该如此宽容。你看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了吗？我将向您展示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老实说，直到今天我都在与这些事情做斗争。我不确定我是否有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我应该把这些事情摆在桌面上，希望10年后当你们真的很聪明时，你们会弄清楚并向我发送电子邮件， 并告诉我某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但我们将遵守其中一些法律。这些来自生命纪的律法令我们骨头颤抖。它们与我们的文化发生冲突，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冲突，与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发生冲突。
C.
严厉的法律战争 6.06 分至 17.33 分。其中一些法律与战争有关。特别是在约书亚记中，我们将在约书亚记中讨论战争的概念。但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实际上，在我们完全了解约书亚之前，我们不会使用它。约书亚经历过很多场战斗。约书亚符合耶利哥之战这样的事情，战争法则。所以，如果你去读《申命记》第20章第4节，这里有一整节都是关于战争法的。顺便问一下，当今世界有战争法吗？有人了解日内瓦公约吗？是否有某些公平的做事方式？例如，我们保护战俘吗？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些来自《申命记》第20章的律法。第4节说，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去，为你与敌人作战。跳到第4节，让他回家吧。换句话说，如果你建了一座房子，但还没有奉献它，还没有住进去，你就可以回家。这是一条好法律吗？如果一个人去打仗，而他们只是盖了一座房子，那么他的头会在哪里？他们会回到他们从未住过的房子吗？他们要出去打仗，他们的头脑会真正投入其中，还是会回到那里？所以上帝说，如果你刚刚盖了一座房子，却从未住过，也没有奉献过，那就回家吧，住在你的房子里，让别人去争斗吧。有人记得吗？在内战结束后，他们爆发了一场名为越南的战争。在越南时期，他们征召学生。我是一名大学生，你有一个号码？我忘了，我想我是在230年代。所以，这意味着，如果我在230年代，我就不会被选中。如果你得到的数字很低，假设你的数字是10，你就成为历史了。不管你喜欢与否，你大学毕业后都被征召入伍了，那么你会做什么呢？好吧，你结婚吧。如果你结婚了，你就可以延期。我认为是迪克·切尼干的。我这么说是因为你们都知道迪克·切尼是达斯·维德，实际上他是我的英雄之一。我说，为了让你有点难受，你需要听切尼的演讲。不管媒体文化对他的看法如何，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些很棒的东西。因此，如果你有房子，你会得到延期，然后出现第二条规则。据说有结婚豁免。如果你和一个女人订婚了，并且正在和她结婚，你应该去打仗吗？不，顺便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一个人去打仗，而他的头枕在家里的妻子身上，那么他会在战争中被杀，因为他的头不在战争中。顺便问一下，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已婚人士也可以延期结婚吗？你得到了延期。这些法律对我们有意义吗？所以这些非常适合。并非所有战争法都这样做。给和平一个机会，我所说的就是给和平一个机会。我看到有人在微笑，至少他不知道，这是一首70年代的老歌，给和平一个机会。这是《申命记》第20章第10节。他说，当你进攻一座城市时，要向那里的人民表示平安。当你进攻一座城市时，请为这座城市提供平安。如果他们接受并打开大门，所有的人民都将臣服并被迫劳动。他们将为你工作，基本上他们会是伐木工和挑水工。所以你可以饶恕这座城市。这又是一件好事，给和平一个机会。当你读到约书亚记时，你记得他们这样做过吗？你知道，他们来到一座城市并说，嘿，和平宝贝，和平，出来吧。从来没有记录过。仅仅因为没有记录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样做吗？不，他们做了很多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事情。所以他们有可能这样做了，但从未真正记录下来。这就引出了我想在申命记中提出的另一点，是否有很多事情是说出来的，却没有他们实际做过的记录。有没有可能他们制定了实际上没有执行的法律？问题是，在美国，我们有没有人制定的法律？摇头，是的。我们有很多。事实上，现在人们说，甚至政府本身也说，我们选择不执行这些法律。有成文的法律，政府说，我们选择不执行这些法律。所以，给和平一个机会，我所说的就是给和平一个机会。这些是容易的，这个是困难的。它被称为 Herm 原则，位于第20章第17节。 动词形式是 harem。现在 harem 它的发音是 harem， 这是一个硬 h。harem 的意思是彻底毁灭。它的意思是，其实让我退一步说，它实际上的意思是献身于主。但你如何将它奉献给主，就是烧毁它并杀死城里的一切男人、女人、儿童和动物。整个城市被彻底摧毁。顺便问一下，他们曾经这样做过并摧毁了整个城市，男人、女人和孩子吗？他们这样做的其中一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耶利哥。他们在耶利哥放过某人吗？是的，妓女喇合幸免于难，但镇上的其他人都被杀了。所以这个赫姆原则对我们美国人来说真的很难。你会说，天啊，他们进去杀了所有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你怎么能这么做？男人、女人、儿童和动物都献给主并被烧死，这很难吗？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箭杀死了。有人问你如何解释士兵杀害婴儿、杀害镇上所有人的情况，你如何解释这一点？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让我有些困扰。我得到了某些东西。当我们进入约书亚记时，我们会尝试对其进行解释，但仍然非常严厉。美国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吗？实际上我们投下了一颗炸弹，它摧毁了每个男人、女人、儿童和动物。我不想让你认为因为你是21世纪的美国人，你就凌驾于所有这些东西之上，而他们是残酷的野蛮人。事实上，原子弹爆炸时，很多人都被杀了，男人、女人、儿童和动物，一切。顺便说一句，这很糟糕，我们不想一直投炸弹，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挽救生命。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谁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死去。我不想深入探讨这样做的理由。一部分是战争的正当性，另一部分是战争的正当性。其中一部分是当你在美国坐在大学学术环境中时，我们总是说和平与爱之类的东西吗？因为什么，我们真的必须出去战斗吗？不。我们让其他人为我们做这件事，我们想带着我们的才华坐在我们的学院里，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而实际上他们才是必须做的人。你看到学术地位的傲慢了吗？我想说的是，当你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时，要小心，而你从来不需要拔出枪，实际上把珠子放在某人身上。这与你想象的非常不同。所以，我想说的是要警惕学术傲慢。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神在审判迦南文化吗？是的，他正在判断。他说，我等了400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他等了400年。然后他派以色列人来做这件事，作为对这种文化的审判。上帝会审判文化吗？是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现在他正在利用以色列人来做到这一点。但你说这些人会发生什么？当婴儿被杀时，另一边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我是一个有限的人吗？我明白神是如何工作的吗？我可以坐在神的审判席上吗？我刚刚被问到，你如何证明上帝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不称上帝为义。神称我为义吗？我不能称上帝为义，因为我不明白这一切。会发生什么？我知道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生命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被杀的婴儿是否有可能进入天堂，生活会变得更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无法对此做出判断。我只能说我相信上帝。到了某个点，你就必须退缩。我把这些法律放在这里，部分原因是我想让你们大开脑洞，给你一些你无法把上帝放进你可爱的小盒子里的东西。上帝爱你，并对你的生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些法律让你大吃一惊，并说等一下，上帝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无法理解上帝。我的问题是，我连我的妻子都无法理解，我怎么能理解上帝呢？有时我无法理解另一个与我非常亲近的人，我怎么能理解上帝管理事物的原因和方式呢？上帝能否在我不知道的死亡彼岸施行正义？因此，当我没有全貌时，我就无法对上帝做出必然的判断，我没有地方可以对此做出真正的判断。所以这些赫勒姆法则确实很难。整个东西都奉献给主，为主焚烧。以色列并没有这么做很多。他们在耶利哥、爱城和夏所做了这件事，他们在三个城市做了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对于美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这通常是很难掌握的。当我们真正在约书亚记中看到它时，我们会回到这里。约书亚实际上实施了这一点。现在很难了。
对。
强奸法 17:34-20:07, 其他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法律强奸法。圣经实际上在第22:23中有一些关于强奸的法律，让我总结一下这些经文。圣经区分了城里的强奸和田野里的强奸。每当你遇到这些强奸情况时，你是否会听到他说之类的话？他说，不，这是双方同意的。他同意了，但他说，我不同意。所以你知道他的版本是双方同意的，而他的版本是非双方同意的。你们有这些大辩论。你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人，我认为他正在竞选法国的职位。你们知道这一点吗？他正在竞选法国的一个职位。纽约市的这名女子是一名清洁工，她显然声称她猥亵了他，所以她被关进了纽约市的监狱。顺便说一句，选举是在法国举行的。选举结束后，这些妇女做了什么？她立即撤销了所有指控。有人会说，这听起来有点可疑吗？人们会派人来做这件事吗？这些问题很复杂。我并不是想为这个人辩护，我只是说，当所有指控都被撤销后，这是否有点可疑？他不能参加选举，而你只是想知道这一点。情况很复杂。所以他们说，在城里，如果一个女人被强奸了，她有责任尖叫。当她尖叫时会发生什么？人们过来帮助她。如果她在城里被强奸，她有责任尖叫。国内这个领域存在什么问题？她尖叫，但没人在场，所以没关系。所以在战场上，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她不需要尖叫。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尖叫，但没有人会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在野外。所以他做出了这种区分。现在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们说得很好。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会这样做。如果他在野外，他就必须尖叫以示不同意，基本上他就受到了侵犯。当然，之后你可以做个 DNA 检查，就可以查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还没有 DNA 测试。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法医的东西。
A.
死刑 20:08-23:33, 他们确实有这些死刑法。如果您曾经为高中老师写过论文，那么这是另一回事。您同意死刑吗？当然，在马萨诸塞州，这些事情早已不复存在，像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这样的地方，直到今天仍然执行死刑。人们会因为各种情况而感到害怕。在圣经时代，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假先知。申命记 13:10 说，如果这个人是假先知，他就必须被处死。现在我想让你问一个关于这个的问题。你们现在已经读了不少圣经了，你还没有读过先知书。在以色列，当他们有假先知时，他们通常是把他们处死，还是通常为他们喝彩？是的，他们通常会为他们鼓掌。因此，虽然申命记说假先知要被处死，但假先知通常是受到祝贺的人。每个人都喜欢假先知，因为假先知说和平、仁爱与和谐。真正的先知说，悔改吧，神将审判你。人们不喜欢旧约中的这一点。真正的先知发生了什么？真正的先知都被屠杀了吗？那么我想说的是，申命记中的律法所说的和以色列实际实行的之间存在不一致吗？但我问你，在美国，法律和实践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因此，对于假先知，以色列并没有这样做。按照法律，他们应该这样做，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我想问另一个问题。他们应该这样做吗？或者是否有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些死刑法？所以，我想问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让我把其他一些放在那里。拜偶像的人应该被处死。这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这个人是偶像崇拜者，他应该被处死。有没有一些国王是偶像崇拜者？是的，这个人的名字叫马拿西和所罗门。马拿西，或者如果你不喜欢马拿西，你可以选择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所以，偶像崇拜者应该被处死。以色列又处死了拜偶像的人吗？他们的一些国王是偶像崇拜者。因此，这些法律在以色列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 现在有一些变得更难了。看看这个叛逆的儿子要被处死。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会死定了。这个叛逆的儿子将被处死。你说天啊，因为叛逆父母而被处死吗？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父母的反叛之上的吗？因为父母都是傻瓜，他们是上一代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认同。我的意思是，你的父母中很多人甚至连一部臭 iPhone 都没有。如果不在 Facebook 上，他们怎么能了解生活呢？我所说的很糟糕，因为 Facebook 有点太个人化了。不管怎样，我已经越界了。其实我是故意的。我的孩子们告诉我不要使用 Facebook， 我听取了他们的建议。
F
论法律作为价值观的表述 ,23-34-27-37。我想回到对这些事情的死刑。我现在问我女婿，其实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律师。他毕业于芝加哥法学院。他在华盛顿特区的遗产中心工作，那里是一个智囊团，他与最高法院合作。他实际上认识一些最高法院的人。他实际上已经参加过国会了。所以这个人懂法律，他教过法律。克利夫兰的那所学校是什么？是 Case Western 之类的。不管怎样，他在凯斯西楚大学教过书，也在其他学校教过法律。所以我问他关于这些死刑法的事，我说看来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些关于叛逆儿子的死刑法。你会说非处女结婚，天哪，我们的文化有一半就会被淘汰。结婚的非处女将被处死。罗伯特告诉我的，我认为这确实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智慧。他所说的是，很多时候法律法规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实际执行，而是法律法规本身正在建立一套价值观。换句话说，他们认可的价值观是这些事情很重要。一个叛逆的儿子，那制裁有什么价值？他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十诫，十诫说了什么？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顺便问一下，这是社会的基本要素之一吗？因此，他的建议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事情需要实施，而是他们表明了上帝所拥有的价值观以及他对某事的强烈反对。现在这对你有帮助吗？您看到那里的开关了吗？从这是你需要实现的与这些是一系列正在被灌输的价值观。他认为，对于一般的法律来说，最大的问题往往是灌输一套特定的价值观。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现在问他能完全解决我的问题吗？不，但他对我有帮助，而且我大约有 80% 或 70% 得到了帮助。所以还有一些事情我想知道，但他确实对我有帮助。汉娜说，如果不强制执行，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罗伯特所说的。你正在考虑执法，他说，不，法律本身就是社会价值观的声明。他说，这些是你的文化核心真正需要的价值观。因此，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法律，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些法律将按照法律书籍中的方式实施，而是说明一种文化重视什么和不重视什么。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思考法律的整个概念需要转变，我认为这对我有帮助。他最终所做的是说，法律是价值信号，它们不仅是道德法律准则，也是价值观的信号。我担心，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道德法律准则，而罗伯特所做的只是让我回到社会价值观。现在问题来了，我认为汉娜也有一些东西。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吗？你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希望将其视为法律代码，因为它就是以这种方式编写的。我还没准备好放弃这个。但这种另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我软化一些。所以这只是我想让你考虑一下你不一定要同意的事情。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真正以这种方式思考过，直到去年我们对此进行了一次大讨论，这是有道理的。
G.
Lex Talionis, 以眼还眼 ,27-38-33 失败。现在其他困难的法律是肢解法。这是你所熟悉的简单方法。这称为 Lex Talionis。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在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打掉了你的牙齿。你打掉他的牙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我们都会失去牙齿，对吗？怎样才是正义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吧，我只想说，这就是正义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换句话说，这部法律想要表达的是罪行相当。 现在在某些文化中会发生什么，例如汉摩拉比法典和其他一些文化，你是否有可能打掉某人的牙齿？如果这个人是国王，他会因为打掉他的牙齿而砍下你的头。所以这说明你不能反应过度。换句话说，以牙还牙，你造成的伤害就是你受到的惩罚。它必须是平等的。你不能反应过度，说我是国王，他打掉了我的牙，砍下了他的头。在其他一些文化中，这种过度反应很常见。如果你做错了什么，就会有过度反应，这取决于你对谁做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的是罪与罚必须相适应。因此，这实际上有助于确保人们不会反应过度。你们中有人经历过这样的复仇的情况吗？有人对这个人做了某事，而这个人的反应更严厉，更严厉。然后这个人会做出更严厉，更严厉的回应，事情只会升级。法律规定，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已经这样做了，那么惩罚必须与罪行相匹配。另一件事是，这发生在美国，我昨晚刚刚观看，这很有趣。有一个人进来抢劫7-11商店。假设他身上有枪，并且有一位72岁的祖母，现在是凌晨1点，他正在外面和71店里的那个人说话。一个人进来抢劫商店。你知道奶奶是做什么的吗？这是诚实的事实。这位祖母抓住了这个扫描仪，当这个家伙试图偷东西时，他开始殴打这个家伙。这家伙想偷这些东西，而奶奶就是这样。这一切都被摄像机拍了下来，所以这是最有趣的事情。他正在殴打这个家伙。那家伙偷了东西，然后跑出了商店。现在假设他在美国被捕。他偷了100美元，还被奶奶打伤了头部。他赢了。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和那个女人纠缠。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发生的事情是，他偷了100美元，他腋下夹着一把枪。他会发生什么？他会因为持械抢劫而被关进监狱吗？我希望他能被关进监狱。那么在美国，我们会因为惩罚而监禁人们吗？多少人在监狱里？是200万还是300万？200万这个数字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现在我不确定。我想这个数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200万人被监禁。监狱里关的人多吗？顺便问一下，美国真的要花一大笔钱来监禁人们吗？一个人被监禁一年要花多少钱？我相信他超过3万美元。顺便说一句，如果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希望没有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但如果你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的监狱里关押着如此多的人，他们的预算也负债累累。因此，加州陷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水下。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负担不起将这些人关进监狱的费用。所以他们打算把这些人释放到街上，因为他们不能再把他们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了。那么古代有什么问题呢？古代有监狱吗？国王可以进监狱，但很少。约瑟夫在监狱里，但只有国王才会拥有这样的监狱。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一个人犯罪时，你能有特权把他关进监狱吗？如果一名武装劫匪进来抢劫伯利恒的7-11便利店，他们没有监狱可以关押这个人，所以他们必须立即接受正义的审判。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监狱，他们必须立即伸张正义。即使我们的一些监狱，他们是否曾尝试立即采取行动？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如果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他实际上必须回去面对他偷的人，并偿还他偷的2倍、3倍、4倍。他必须面对自己对另一个人造成的伤害。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是的。现在我们有像伯尼、麦道夫这样的重大犯罪分子。他不得不面对那些被他欺骗的人，他嘲笑他们。所以我想说的是，那里似乎没有什么悔恨。但旧约里似乎有这样一句话，你偷了东西，然后你必须偿还 20%。他们没有监狱。你不能把他们关进监狱。因此，如果他们做了某事并且毁掉了你的手，那么你也毁掉了那个人的手。因此立即伸张正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由于缺乏监狱，他们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伸张正义。
Ash
一夫多妻制 33-19-3500， 这是另一项法律，一夫多妻制法。圣经有关于一夫多妻制的法律。 申命记21章15节，人若有两个妻子，且爱其中一个，却不爱另一个。等一下，你是在告诉我圣经赞成一夫多妻制吗？第21章第15节说，这个人有两个妻子，他爱一个，但恨另一个。圣经里有这方面的法律吗？这是否意味着上帝认可一夫多妻制？不，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亚当和夏娃。然而，当时的人们是否存在一夫多妻制的关系？雅各与拉结和利亚、比欧哈、女仆等。这条法律保护谁？他保护哪个妻子？哪个老婆需要保护？不被爱的妻子。所以这条法律说的是，如果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不爱的妻子就应该受到保护。他必须养活他，必须善待他。不爱的妻子的孩子也能得到一部分继承权。你不能剥夺继承权不爱的妻子。这条法律保护不爱的妻子吗？这是好事吗？好吧，最好的事情是不存在一夫多妻制，但他说，如果存在，并且在那种文化中存在，那么你必须保护不被爱的妻子。这就是一夫多妻制的法律。一、奴隶制法 35:1-37:45。这个是类似的。奴隶制法第15章第12节。那么如果一个希伯来同胞将自己卖给你，并为你服务了六年，第七年会发生什么？他自由了。那么是的，圣经中有奴隶制法律，这是否意味着圣经赞成奴隶制？顺便问一下，这是非洲式的奴隶制吗？去那边抓人，把他们放在船上，拉到这里，然后他们就一辈子做那个人的奴隶。这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卖给某人，第七年他就获得了自由。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卖给别人？债务。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称之为负债奴役。有人会称之为破产吗？也就是说，这家伙快破产了，养不起家人了。那时他们有饥荒吗？当发生饥荒时，你无法跑到杂货店，没有东西吃，你的家人就会挨饿。所以你把自己卖给一个富人，帮助他收割庄稼，然后你得到了什么？你为家人提供食物，这样您就可以养活家人。六年后你可以重新开始。圣经有奴隶制法律，但它保护奴隶。这些是硬性法律吗？但顺便问一下，他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不同吗？是的。但他们做事的方式不同，当然他们是错的。你看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了吗？我们可以坐在评判席上。对我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你不适应我们21世纪的小电脑世界，我们的文化就会变得多么挑剔。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看到学生们越来越紧张，直到去年，当我问一个学生，你从旧约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时，他说，上帝杀死婴儿。现在我想说的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一点，并且你们的想法可以超出这一点。所以我想说的是，你必须与现实生活和一位比你想象的更伟大的上帝搏斗，你必须摆脱美国式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G.
动物 37:46-41:51。现在动物治疗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申命记实际上有关于动物的律法。关于动物的法律有哪些？当然，现在这些法律不适用于猫。我有很多关于猫的笑话，但有些人不太喜欢它们。第22章第10节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有很多动物法。经上说，牛、驴不可同父一轭耕地。为什么说不要牛和驴一起耕地呢？牛是一种体型巨大的动物吗？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强壮的动物，所以它能很好的拉犁吗？驴是什么？一只瘦小的动物。驴骑起来很好，但与牛相比，它们不一定适合耕地。你把一头驴和一头牛放在一起，这对驴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吗？顺便说一句，这对牛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因为牛要完成所有的工作，而驴则在骑马。所以他说，不要给牛和驴套轭，因为这对任何一种动物都不公平。这甚至出现在新约圣经中吗？新约圣经说，不要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所以你可以看到牛和驴的这条法则的改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信徒不可与非信徒通婚，不要腹部平等的恶。然后他将这条法律应用于那种情况。所以不要把驴和牛联系起来，因为这对任何一种动物都不公平。请参阅第25章第4节，这是关于动物情况的另一条有趣的法律。 申命记 25.4 节，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发生了什么？他们拿起麦秆，砍下麦子，把它铺开，然后牛在上面走来走去。现在，当它在上面走来走去时，它会做什么？它的脚踩碎了谷物。它的果仁周围有这些果壳，果仁很硬，果壳则不然。牛走在上面，把谷物脱壳，然后人们把谷物抛到空中，糠秕就被吹走了。但踩在它身上的却是牛。小伙伴们，你们做过黑胡桃吗？如果你得到黑胡桃，你把它们放在车道上，然后你把车开过它们，它会自动剥去黑胡桃的壳。我对此很有经验，因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让我手工作，我的手被染成黑色，而且每年我都去上学。所以我把手插在口袋里，然后我们学会了把车开过它们的技巧。真的很棒，就像一头牛，但是你必须喂牛吗？是的，你得往油箱里加点油。喂牛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牛在为你干活，当牛为你干活时，它们应该得到一部分谷物给自己吗？如果牛做了所有的工作，它就会得到一些食物，这对牛来说是公平的。换句话说，你有动物，你需要照顾你的动物吗？法律要求您照顾您的动物吗？是的。如果它们为你工作，它们应该为自己获得一部分收益。这只是公平的。因此，即使是动物也有圣经中的权利，申命记25章。三年前，我听到一位女士在申命记中做了关于动物法的讲座，这绝对是精彩的。所有这些关于动物的法律真是太有趣了。圣经，这太可怕了，对人类有很高的看法吗？是的，它确实。但圣经对动物和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很高吗？是的，它确实。这很有趣，这里有一些动物法则。
K
以色列和教会41:52-47:15，这是关于教会和以色列的最后一些问题。教会不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国家需要针对谋杀的法律吗？国家需要针对盗窃的法律吗？国家需要针对强奸的法律吗？教会是一个国家吗？教会不是一个国家，因此它不伸张正义，也没有民事意义上的法院。所以你必须区分以色列和教会。以色列将制定一些不适合教会的民族主义法律。有什么区别？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教会是一个集会或一群人，所以它是不同的。你必须把它们分开。我关注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基本原则。在许多法律中，3000年前他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非常不同。那么如何从申命记中取出这些律法并将其应用到今天呢？顺便问一下，保罗在新约中应用过这些吗？有人记得牛践踏谷物时不要笼住它的嘴吗？这在新约中适用于为你工作的人，你应该喂养他们并照顾他们。你应该向为你提供服务的人支付像样的工资吗？正如你不会给牛套上嘴一样，为你做这项工作的人也应该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新约中对教会的长老来说，如果他们为教会工作，就应该得到报酬。所以，你要寻找基本原则。离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耶稣怎么说？文化与法律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说，神允许离婚是因为你的心刚硬。上帝允许离婚吗？不。在马拉基书中，上帝说他讨厌离婚。然而他却允许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心刚硬。如果他不同意离婚，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会互相残杀。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吗？我只是在想，你还记得田纳西州的这个案例吗？这个女人说，这个男人抱怨他的食物烧焦了，所以他拿了一把12号猎枪，那个男人在床上，砰砰，在这个男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朝他的背部开枪，因为他烧焦了食物，他说了一些关于他。所以，婚姻里就有冲突，如果不允许离婚，人们就会互相残杀，直到今天。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上帝批准离婚。你必须看看基本原理。婚姻应该是两个人之间充满爱与和谐的地方吗？是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你必须采取现实的立场，否则他们会互相残杀。如果吵闹得那么厉害，就允许他们离婚吧。其根本原理是什么？离婚总比死了好。所以，法律的制定不是因为他喜欢离婚，而是因为真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对我来说是新的。法律是一个价值信号， 法律表明上帝认可什么以及他看重什么。如果你有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有两个妻子，上帝会站在你所爱的妻子还是不爱的妻子一边呢？上帝会保护弱者吗？这会是基本原则吗？上帝会保护弱者不被爱的妻子吗？上帝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帮助保护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申命记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因此，法律不仅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一种价值信号，他们必须这样做，他们必须杀死假先知和偶像崇拜者。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述，即偶像崇拜者和假先知非常糟糕，上帝不喜欢他们。以色列不是美国。美国有监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把人关进监狱来解决一些司法问题。顺便问一下，你们中有多少人宁愿立即接受正义也不愿入狱？吃药治好是不是比在监狱里坐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更好？所以你需要考虑正义如何分配。我不确定监狱是否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公平或人道。这些是一些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我并不是说我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解决方案，我只是想让你看看其中的一些事情，然后说啊，这里有很多东西需要思考。
L
旧约和变革 47:16-48:54 有时圣经本身会发生冲突。旧约里犹太人吃火腿吗？他们是来吃龙虾的吗？他们是来吃鲶鱼的吗？在旧约中他们应该吃犹太节食。新约中是否告诉我们不必吃犹太节食？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必再吃犹太节食了。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你会遇到这样的冲突，彼得被告知要站起来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神说，不，彼得，这些人是现在进入教会的外邦人，外邦人不必吃犹太节食，这没关系。所以这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冲突。新约说，是时候改变了，他们不需要吃犹太节食，也不需要受割礼。神的外邦人都说，阿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事情也会发生转变。所以你必须提出发展问题。这是一些相当困难的事情，我并不是说我们解决了所有问题，但我们确实解决的一件事是申命记的结尾。申命记是一本精彩的书，这是一本更新圣约的书，摩西将领导权交给约书亚，他更新了圣约。他总结了这一点，为以色列未来建立了机构。全心、全意、全意的爱主你的神，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M
约书亚简介 48:55-51:09 接下来我想做的是约书亚，我们将有一堆地图，我们将对其进行设置。约书亚记涉及占领应许之地。你们是约旦河，我是死海，这是以色列国，你们是地中海。所以我想在这间教室里设置地理。约书亚将带领人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将讨论三场胜利，两个问题，然后是战争问题。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领导者的性质和转变。在约书亚记中，领导层发生了转变。过渡是从摩西到约书亚。每当领导层发生转变时，就会出现问题。某些人会忠于老领导吗？新领导会像老领导那样做吗？不，顺便问一下，你想成为约书亚吗？摩西是那个人吗？他写了五卷圣经，登上西奈山，并带着十诫下来。摩西与神面对面交谈。现在约书亚出现了，他必须接替摩西的位置。你想穿上这双鞋吗？那双鞋很大。约书亚有很多事要填补。所以现在约书亚记中出现了这种领导层的转变，我们最初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但你会发现，上帝是永远存在的英雄。事实上，不是摩西，而是上帝的存在分开了红海，是上帝在西奈山颁布了律法。所以你所拥有的是神会过来说，现在约书亚，正如我与摩西同在一样，我也会与你同在。上帝是永远存在的英雄。所以现在上帝可以说是领导者，正如他通过摩西领导一样，他也可以通过约书亚领导。因此领导层交接的重点必须放在主身上。
N
领导者需要鼓励 51:10-53:08 领导者真的会情绪低落吗？摩西这个人曾经倒下过吗？以至于他说，如果你要这样对待我，上帝就夺走我的生命吧。摩西真的很沮丧并摔倒了。你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以利亚身上。 旧约里的很多领袖真的会垮台。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这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很沮丧。神来到约书亚面前，看看他说什么，这有点有趣，我想这是我们的下一个观点。看看他怎么说。约书亚，在你一生中，没有人能够对抗你。正如我与摩西同在一样，我也会与你同在。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这是一个美丽的说法吗？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神对约书亚说，以马内利，我必与你同在。但随后他说，要坚强，要勇敢。神将多次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勇敢。这让我觉得约书亚对于接任这个领导角色有点不安。上帝告诉他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你将带领这些人民继承我向他们的祖先发誓要赐给他们的土地。然后他又说了一遍，要坚强，要勇敢，要小心遵守我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律法。然后如果你读到第九节，他又说，我岂没有吩咐过你吗？要坚强并且非常勇敢。所以神对约书亚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了，要坚强，勇敢。显然约书亚需要一些鼓励，上帝会给予他鼓励，告诉他要坚强和勇敢，因为他将领导他的人民。
哦，
摩西和约书亚的比较，53:09-56:27，现在人们会将旧领导人与新领导人进行比较吗？你们是否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你换了一位新牧师后，每个人都将他与旧牧师进行比较。这个人更好，这个人更坏。这个人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种新的其他方式。有趣的是，约书亚神亲自说，我必与你同在，正如我与摩西同在一样。圣经本身就建立了这样的比较，约书亚和摩西在他们的事工开始时都分裂了水。摩西分裂红海，约书亚分裂约旦河。他没有将水分开，但水下降了，他就渡过了约旦河。当他们渡过水、红海或芦苇海时，约书亚也要渡水，在第4章第14节中，这涉及到约旦河。他们在干地上渡过约旦河。神为摩西使法老的心刚硬。在约书亚记中，神使迦南人的心刚硬。于是迦南人就反抗。因此神使摩西的敌人的心刚硬，神也使约书亚的敌人的心刚硬。这是一个有趣的，我想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中，摩西出去打仗，摩西举起他的矛，当他举起他的矛时会发生什么？他们赢了，你还记得他的手累了，他的矛掉了下来，然后他们输了。亚伦和户尔举起双手。所以这两个人举起了摩西的手臂，很快他们就累了。那么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最终在摩西的手下支撑岩石，以将矛保持在那里。约书亚也上战场了，你猜他会做什么？举起标枪，他们就赢得了胜利。摩西也做了同样的事。举起标枪，取得胜利。你会得到同样的事情，摩西举起标枪宣布胜利，约书亚也是如此。这是另一章。他们的胜利是并列的。我想是在约书亚记第12章里。这里列出的是摩西的胜利，接下来列出的是约书亚的胜利。将他们并排放置来比较两者，有趣的是他们在那里是平行的。最后这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件事，摩西看到了主的天使。摩西第一次遇见主的使者是在哪里？在燃烧的灌木丛中。摩西看到燃烧的灌木丛，他走过来说，哇，看看这燃烧的灌木丛。他来到燃烧的灌木丛，主的天使告诉他要做什么。脱掉鞋子，你就在圣地了。摩西问道，一丛燃烧的灌木，一丛会说话的灌木。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就是我。约书亚遇见了主的天使。他出现了，主的天使告诉他，你猜怎么着？把鞋子脱掉，你就在圣地了。所以他们俩都接近主的天使，并且都脱掉了凉鞋，因为他们是在圣地上。所以我想说的是，摩西和约书亚之间似乎有这种相似之处，这在约书亚记的前几章中都有体现。
P
全以色列齐心协力团结，56:28-58:43。现在这里有一些背景知识，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所有以色列人都在一起，这有点像早期的美国，所有的人都是美国人，每个人都在一起。如果你看看乔治怀特菲尔德在海岸上来回走动， 就会发现怀特菲尔德所做的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在他位于佐治亚州的孤儿院的支持下，将13个殖民地联系在一起。马萨诸塞州人民为佐治亚州人民做出了贡献，康涅狄格州人民为佐治亚州做出了贡献。他去了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承诺了。因此，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在东海岸往返，将各州连接在一起。此时，他们正为自己的身份而挣扎。以色列很早就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这将是他们在一起的一次。以色列分裂了南北，就像内战中的美国一样。有人记得有两个半部落以拜约旦为背景，另外九个半部落则进入了应许之地吗？住在约旦的有流便、加德和马拿撒半支派的人。因此，当约书亚渡过约旦河时，这些部落是想去还是说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的土地？我们不会去那里为你们而战，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的土地。约书亚告诉他们，当他们过河时，他们会捡起多少石头？12块石头。那12块石头象征着12个部落。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在拥有自己的领土的同时，是否必须渡过约旦河为占领这片土地而战呢？是的，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后他们被允许回家。这是所有以色列人团结起来投入战斗的时刻。于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必须渡过约旦河去帮助其他九个半支派。问耶利哥的意义 58-44-6005为什么攻占耶利哥如此重要？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些地图，我希望您注意这一点。耶利哥有什么大事吗？我们甚至有一首歌，约书亚是和耶利哥之战，这首歌曾经在学校里唱过。但你不能再在学校唱这首歌了，但也许在教堂里。这是一种讽刺吗？公立学校还能唱这首歌吗？有些学校仍然这样做，但是当你开始做这些准宗教的事情时，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人们现在对这种文化感到恐惧。宽容。耶利哥的位置在哪里？耶利哥的位置至关重要。当你参加体育运动时，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很重要吗？第一场比赛就定下了基调。这是他们在耶利哥应许之地的第一场战斗。这是你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它的位置在哪里？
R
地图地理调查 6006-6530这是位置，让我根据这张地图指出一些事情。你看到这里的这堵山墙正在倒塌吗？这里还有另一堵山墙。大家知道什么是板块构造吗？你有这两个大陆板块，这两个板块就在这里相遇。发生的事情是板块被拉开，它们分开并落下。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它基本上留下了这个低于海平面1270英尺的东西。这是地球表面低于海平面的最低位置。所有的水都流入沿海或死海，它是如何流出的呢？它蒸发并留下残留物。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盐含量是 33%。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两个盘子分开了，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是一个峡谷，或者所谓的裂谷，所以这里有10-20英里。这是两个板块分开的地方之间的峡谷。它穿过加利利海，一直延伸到埃拉特湾，再进入红海，最后进入非洲。这两个板断开连接，您可以在这里看到它。摩西即将来到尼波山。以色列人就在摩押平原上搬营扎寨。摩西将在这里死在尼波山上。然后约书亚将带他们下悬崖并渡过约旦河。他们要在干地上渡过约旦河，而耶利哥就在这里。杰里科是在峡谷还是在山里？它位于峡谷中，低于海平面约800英尺。峡谷里会很热吗？有人知道死亡谷吗？峡谷里会不会很热？非常热。夏天一直有120。杰里科有一个巨大的泉水，我想每小时或每天会喷出10000加仑的水。它只是将所有这些水抽出来。提问：沙漠里很热，需要水吗？那么，这真的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吗？当你穿越沙漠时，你要在耶利哥取水，然后前往耶路撒冷。你是否注意到耶利哥和耶路撒冷处于同一水平？顺便说一句，你是否注意到死海顶部？从这里到这里，从死海顶部到杰里科大约有3或4英里。现在我只想给他画一些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约旦国王高速公路。 它基本上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到阿拉伯再到香料路线。当他们进行香料贸易时，他们会沿着国王公路行驶。这就像你们的一号公路一样。一号公路是往返北美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一号公路。这是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位于约旦河以东的外约旦，被称为国王高速公路。然后你在海岸上就有了另一个。这个在海岸上的就像 RT。
95。
你坐 RT 吗？95, 海岸上下。下到纽约市。总是去纽约市转一圈。你已经得到了 RT。95正在上涨。这条路被称为沿海公路或 Via Maris, 海洋之路。如果您在埃及有货物并且想要运输它们，你会做什么？你沿着沿海高速公路行驶。所以这就像 RT。95, 这就像 RT。
1.
米如何从 RT 获得？一至室温。95或来自 RT。95到 RT。1. 耶利哥。你能穿越这里吗？你不能穿越这里，因为你已经到达了死海。你想穿越这里吗？不，你不想穿过这里，这里全是沙漠。你想到这里来抓住另一个然后上去。杰里科会在贸易路线上吗？顺便说一句，这是西边，这是东边。杰里科位于东西方主要贸易路线上。不是南北方向，而是东西方向的贸易路线，连接两条 NS 高速公路。这几乎就像一个 H。任何穿过这里的人都会穿过耶利哥。现在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它。扭头一看，这就是死海。这实际上是卫星图像，让我在这里按几个按钮。这里是尼波山，摩西就是在这里死去的。这是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上扎营的地方。摩西死在尼波山上。约书亚要渡过约旦河。你能看到约旦河流入死海的黑暗区域吗？他们将渡过约旦河并袭击耶利哥。耶利哥就位于那里。所以耶利哥就在悬崖旁边。它位于死海以北几英里处。你能看见它吗？有人听说过库姆兰死海古卷吗？他们就在这个地区和死海的西北角被发现。
S
虚拟杰里科全景 65-31-7500, 现在如果我们能去耶利哥不是更好吗？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带你去耶利哥。但我需要对分辨率进行一些屏幕更改以使其看起来更好。所以请耐心等待。我们想去耶利哥，而我们现在就在耶利哥。我在这堂课上讲过什么是告诉吗？泰尔是一座文明的土堆，它的文明层层叠叠，就像一层蛋糕。你知道吗？这里就是耶利哥。这就是所谓的耶利哥故事。这是一层又一层的文明吗？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顺便说一句，当这一切开始时，它是在地面上的。你能看到它现在已经不在地面上了，大约有75英尺高吗？你能看到它已经建成了吗？人们开始把垃圾扔到街上，如果你这样做100年会发生什么？城市开始崛起。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耶利哥。现在我想去探索耶利哥。您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与您在迷失耶路撒冷中使用的技术相同，该技术现已上线。请记住，你们应该步行游览耶路撒冷。所以无论如何，让我们去探索一下吧。所以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你可以滚动这些点，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侧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去这里看看吧。现在你可以从侧面看到这是街。
现在你可以从侧面看到这是杰里科。如果你使用 Shift
键，你实际上可以放大，这非常方便。然后你可以环顾四周，你可以这样走，看到整个耶利哥城。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有一辆缆车，你可以直接骑上悬崖。如果你付几块钱，你就可以登上试探山，基督在那里受过试探。我们环顾四周，让我带你看看诱惑山，让我退后一点，那是我们的车。让我退后一点，然后在这里，你看到那里的那座山了吗？你看到那悬崖顶上有一座修道院吗？它看起来像一座堡垒，但实际上是一座修道院。 那里住着一群修士，名叫诱惑山。据说那是他们带耶稣上去的地方，记住撒旦带他上了高山，向他展示世上的万国，跪下敬拜我，那就是那个地方。你相信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
除了上面的修士之外，没有人相信这一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诱惑山。曾几何时，我爬上这些悬崖，步行穿过这些悬崖后面的沙漠大约20英里，但稍后当我们谈论沙漠中的爱城前往畸变时，我会告诉你这个故事。让我们回到耶利哥。我要绕回杰里科。你可以看看下面的样子，是不是很荒凉？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们的房子。如果你这样做怎么办？看看这个。看他。有人会头晕吗？我们去耶利哥山顶吧。我会带你到一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条沟渠，你实际上可以看到考古学家挖掘的地方。这是他们挖掘的地方。你还记得我是怎么说的吗？你关于燃烧层吗？有烧伤层。你们能看到燃烧层吗？实际上您可以看到它大约有6英寸宽。可以看到土壤已经被火染成了黑色。这就是所谓的燃烧层。如果你拒绝的话，这就是通往耶利哥的壁垒。你能看到考古学家在这里做了什么吗？考古学家挖了一条沟渠，他们穿过并向下挖掘，并对从沟渠中挖出的所有材料进行了分类。他们不再进行这种沟槽式的挖掘，我认为这是德国人在1933年使用的一种古老技术。但是如果你回到这里抬头看，你会发现这里有一堵墙。关于那堵墙究竟是早期青铜，还是晚期青铜，还是没有青铜，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关于耶利哥城墙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你听说他们发现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吗？如果你采取凯尼恩的立场，他们会说没有墙。我刚刚听到一位女士对此进行了辩论，她说圣经是错误的。他从考古学上说，1200年摩西进入耶利哥时，耶利哥还没有城墙。当时没有城墙，所以圣经是错误的。这只是神话传说，考古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当布莱恩特伍德 Brian Wood 说圣经是正确的时，你会说这个网站上的布莱恩特伍德 Brian Wood 的研究怎么样？顺便问一下，考古学是总是一样的，还是每十年或20年就会改变一次想法？这是那里一些墙壁的一个例子。我还有一个想去的地方。现在你知道如何操作它，当我旋转并且它变成一个箭头时。当它变成箭头时，我可以单击那里，当我单击那里时，我就去那里。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那里。现在我们回头看看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些墙。您可以浏览该网站。我要作弊了。顺便说一句，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可以单击此按钮。它出现并告诉您有关您所看到的内容的信息。所以我要从这里上山。我要从这里走到这边。你看到这里就是塔了吗？它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塔，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杰里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吗？确实很古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泉水。这里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塔。在这里，你能看到一些石头是如何用泥砖制成的吗？他们用泥砖砌墙，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泥砖。好吧，我们离开这里吧。你明白这是如何运作的吗？你可以四处看看。如果你想缩小，可以按 Shift 键，然后可以放大查看。如果按下控制键，则会缩小。我要跳回地图并向下到这里，实际上，如果您是游客，这就是您会看到的。看到那里的电线了吗？
他们有电线可以带你乘坐缆车前往诱惑山。
这很恶心吗？
你应该走路并且步行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但我总是这样做，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的朋友在这里。
你看到了吗？他在微笑吗？
他在微笑。
你知道他是一头快乐的骆驼。
你看到他有一个完整的鼻子吗？
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在说什么？
你会看到很多骆驼的鼻孔都被扯掉了。
他们这样做就是虐待动物。
很多骆驼的鼻子都被拔掉了吗？
那里的人们对骆驼真的很残忍。
但骆驼真的也脾气暴躁吗？
这是一条双向街道。
看这头骆驼的鼻子就知道它被照顾的有多好。
但这家伙想要的太多了，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参与其中。
西奈半岛的那个人让他上去，他只是抓住了他的腿，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
这是诱惑餐厅，这是基督受试探的诱惑山。
这是杰里科，有人刚刚告诉我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
维斯利最近去过那里，现在整个酒店都消失了。
所以他们毁掉了整个酒店。
真的很难过。
这就是 Jericho, 他能让你了解他是如何运作的吗？
您将拥有耶路撒冷，并能够在耶路撒冷进行探索。
那么让我回到我的常规决议上来。
T 喇合和耶利哥 75-01-83-58。
回到耶利哥。
我们要谈论妓女喇合以及她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约书亚记第二章，让我读一下关于喇合的最初几节经文。
她是耶利哥的妓女。
经上说，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秘密派出两个探子，说，去窥探那地，特别是耶利哥，他们就去，进了妓女喇合的家。
他们为什么要去迦南妓女的家里？
进出方便吗？
他会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吗？
如果你是间谍，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交谈对象吗？
所以他们进去了，他是迦南妓女，他们就留在那里。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看哪，有些以色列人来窥探我们的土地。
耶利哥王对喇合说，把进你宫里的以色列人带出来，因为他们是来窥探全地的。
但那个女人却把两个男人带走并藏了起来。
她说，是的，这些人来找我，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请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吗？
那些家伙一说两个字，他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是犹太人，不是迦南人吗？
是否存在任何人都可以确切知道的辩证差异？
我说，我要去波士顿取我的卡。
当我说或我有一个好主意时，
问题是，如果我说 dear, 你知道我来自波士顿吗？
他们甚至在 Larry 中加了一个 R, 这让我发疯，我实质无法发音。
但如果我说，你们今晚都来我家吧。
现在我刚刚低于梅森迪克森。
我的妻子总是对我很生气，因为她说，我不会教我的孩子那样说话，因为我们在田纳西州。
但我喜欢下面人们说话的方式。
他们真的很放松。
但这是录音带，我可能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的妻子是一名真正的英语专业学生，她英语说得很好。
喇合藏匿了两个间谍，然后他告诉国王什么？
这个真的很酷。
他说，他们本来在这里，但又回去了。
如果你们追他们，很快就能追上他们。
所以他让他们白费力气。
顺便问一下，喇合对王的随从撒谎了吗？
这让你想起了什么？谁为了保护某人的生命而撒谎，而上帝却认可并祝福他们？
埃及的助产士。
你家地下室里有犹太人吗？
不，他们朝那条路走去。
顺便问一下，神认可喇合吗？
整个城市被毁，谁能幸免？
喇合。
喇合得到神的认可了吗？
迦南妓女喇合不仅幸免于难，而且最终落入谁的家谱？
耶稣。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时，你顺着家谱往下看，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直往下看，你会发现迦南妓女喇合是弥赛亚的后裔。我想说的是，在战争中你可以使用欺骗手段吗？就像在篮球比赛中你投假球一样。他在战争背景下被接受。将军们试图互相欺骗。他欺骗了他们，他还能逃脱惩罚吗？他侥幸逃脱了惩罚。现在会发生什么？在第二章中有一个精彩的陈述。听喇合说，在探子们睡觉之前，他爬上屋顶，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片土地赐给你们了。注意他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你的极大恐惧落在了我们身上。让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都因为你而陷入恐惧。我们听说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干了。他知道穿越红海的事吗？他怎么会知道呢？当商人离开埃及时，他们会把这个故事直接带到耶利哥吗？他们路过他会认识这些商店吗？他告诉间谍。间谍没有告诉他穿越红海的事。他告诉探子们，我们知道你们的耶和华使红海干涸的事。你们对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敖格所行的事，你们把他们彻底消灭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的心都融化了，每个人的勇气都因为你而消失了。耶和华你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这是不是比大多数犹太人的说法更好？于是他继续说，请向耶和华发誓，你会善待我的家人，因为我已经善待了你。我对你仁慈，你对我仁慈 Lex Talionis。 神会饶恕妓女喇合吗？他让那些人出了窗外，他们说，你必须在你的窗户上系一根小红绳，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你的房子。当围墙倒塌时，猜猜谁的房子还矗立着，猜猜谁能幸免。喇合。他被以色列接纳并最终出现在弥赛亚的家谱中。这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女士。
1927-12.
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上讲授《申命记》中的困难律法以及《约书亚记》直到占领耶利哥的介绍。由卡利巴尔默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